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台湾星期三10月10号举行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庆典，庆祝中华民国诞辰107周年。庆典活动在台湾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活动包括军乐队的演奏、仪仗队展示的各种方阵、山地族民的民间舞蹈。总统蔡英文在演说中呼吁美国总统，他呼应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强调中国对台湾和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并且弘扬台湾的民主以及他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与安全带来的正面影响。蔡英文说，面对威胁和挑战，台湾要沉着应对，化解压力，努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地区和平。蔡英文说，捍卫台湾主权和安全的最佳方式是让世界看到台湾变得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并多次提到台湾。他说，美国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这是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以来的第三个双十节庆典，也正值台湾面临来自中国大陆越来越大的压力之时。在北京的强大引诱和压力下，在过去2年多来，台湾的5个邦交国宣布与北京建交。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星期的演说中对北京的行为予以谴责，称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重申，如果中国对美国最近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征收关税和其他措施进行报复，他将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是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在白宫一道宣布黑利将要辞职的消息时对媒体说这番话的。他还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当被问及是否准备好征收新关税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报复时，特朗普说，当然，绝对的。他还说，目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意味着他们已经进行了报复。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中国公司已经在欧洲和地中海的10几个港口持有相当大的股份。报道说，中国的中原海运港口、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还有青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在欧洲16个港口以及码头终端持股至少20%，其中中原海运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集装箱港口持有100%的股份，掌握全面港口运营，并在比利时第二大港泽布吕赫的集装箱码头持有85%的股份。其他中国公司拥有20%到51%股权的港口分别在西班牙、摩洛哥、法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马耳他和比利时。中国公司在港口参股或取得越来越大的经营权，引发欧盟国家担心，北京可能以后会将至少其中一些港口用于军事目的。中国没有宣布任何在欧洲港口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不过中国军舰对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进行过友好访问。上个月，前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以为他在纽约被控外国行贿案终于有了转机，检察官撤销了对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的各项指控，他被控的罪名是帮助何志平贿赂非洲官员。何志平的律师敦促纽约联邦法官允许何志平从联邦监狱中保释。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星期三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面前举行维护新闻自由的抗议，在林郑月娥讲话前退出会场。韩国一名高级官员说，首尔当局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对平壤当局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一课的课文内容吧。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今天在纽约玩，他们决定去听音乐会。现在他们俩已经在音乐厅里等着音乐会开场了。
乐队演员正在调整他们的乐器，准备演出了。Richard 和 Marilyn 商量晚上听完音乐会之后怎么样安排活动。他们两个人最近都很忙，所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块吃晚餐。
这听起来的确很浪漫，但是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呢？
看来是不行了，因为他们在音乐厅里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他们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之后一起去参加一个 party。
尽管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想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但是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
好，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如果大家有的地方听不太懂也没有关系，过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分段讲解。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下面我们来分段听。
Richard 呢，在音乐会的说明书上看到当晚要演奏狩猎四重奏，这个曲子使他们回想起他们两人开始谈恋爱时的情景。
我们在每句英语的后面呢加上中文翻译，下面请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开始看音乐会的节目单。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让我看看啊，他们今天晚上要演奏狩猎四重奏。Marilyn, 你还记得这支曲子吗？
Of course, Richard.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当然记得 ,Richard. 我们在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有一次去中央公园听音乐会就听到这首曲子了。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那是一个优美的夜晚啊。不过后来哎后来你还记得吗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那曲子演奏还不到一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尽管下雨了可是你还坚持要留在那里坚持要听完。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我把你的新上衣放在我的头上遮雨。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嗯，我记得，不过那上衣并没有给你挡掉多少雨。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你那件新上衣啊，再也没法穿了。
Richard 在看节目单的时候，他先说 "Let's see"， 也就是 "Let us see"， 翻成中文就是。让我们来看看 Richard 当时的意思是说我来看看今天演什么节目啊
那要是有人问你借钱你就可以说 Let's see Maybe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也就是说让我看看也许我没有那么多钱
嗯，不用也许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要是有人请你帮他看一下电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可以一边看一边说Let's see Maybe I can fix it 也就是说我来看看也许我能修好。
另外呢 ,Marilyn 还提到了她和 Richard 当年的 date,date,D-A-T-E, 名词比较常用的意思呢是日期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是男女朋友约会。如果你今晚有约会而不能和同事一起出去你就可以对他说 ,Sorry, I have a date tonight.
Marilyn 讲到用 Richard 的新上衣遮雨的时候 ,Richard 说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要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呢这句话就是说那也没有让你有多干。
哎你这种翻译能让人听懂吗这句话实际的意思啊其实是那件衣服没顶多大事儿你还是淋湿了。
嗯这样翻译就更好了。Richard 也可以说 ,You still got wet, 或者说The rain still soaked you. 不过 Richard 说的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还带有一点幽默色彩。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和 Marilyn 回忆起当年他们谈恋爱的心情。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我就是在那一天才意识到我爱上了你。
Really?
是吗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而现在呢我每天都知道。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Oh, Richard...听音乐会单独和你在一起真是太美了。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嗯，你是说单独和我在一起。是啊，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的确太少了。
I know.
就是啊。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如果要说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电脑并不难，应该怎么说呢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computer was not that difficult.
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了 "Really" 和 "I know" 这两句话。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要注意，说 "Really" 并不是怀疑真实性。有些像中文里附和的那种说法说是吗另外呢说 I know 也不是强调我知道，而是有附和对方的意思，就像我们中文里有时也说，就是啊，没错。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很感慨地说，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 Richard 就接着说，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不过今天晚上有所不同啊，我们听完音乐会以后做什么？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要不咱们去布鲁克林大桥旁边那家挺好的餐厅吧？我们坐在一张两人坐的桌子旁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除非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Susan 和 Harry?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我是说啊，如果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我们俩四目相望恐怕不大合适吧。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Richard, 你在说些什么啊？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你看看坐在我们前面两排的那两个人。
Susan and Harry.
Susan 和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我还以为我们俩是单独在一起呢。
Marilyn 建议去餐厅吃晚餐的时候，她说 How about going to that nice restaurant? 翻成中文就是去那家挺好的餐厅怎么样啊？用 how about 来开头，是在提建议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比较礼貌的说法。
How about having a party at my house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在我家开 party 怎么样？ How about
continuing our lesson? 咱们接着讲课怎么样啊？
哎，谢谢你的提醒啊。
Richard 提到 Susan 和 Harry 的时候， Marilyn 先问 What do you mean?你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又问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啊？这都是表示不清楚对方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啊，用不同的口气就有不同的意思，因为他们既可以是大家闲谈的时候用，也可以是争吵的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质问。
Richard 说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I thought 就是 I think 的过去式，也就是说我刚才是这样想的，现在啊不再这么想了，就像中文里说的我还以为，我原以为。
正当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计划如何度过浪漫之夜的时候，他们在音乐会大厅里看到了 Richard 的妹妹和他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Richard, Marilyn,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和你们一样啊，等着音乐会开始呢。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Hi, Richard.我是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也会到这里来。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我们是今天早上才拿到票的。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音乐会完了之后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去玩吗？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我们可能得有别的事儿。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来吧，你们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棒的 party.
Well,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一看见他们就问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这是很意外，碰到熟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这么问。重点不在于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而是表示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们。
如果说我不知道今天要开这个会，就应该说 I didn't know we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eeting today。
Susan 邀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去参加 party 之后， Richard 回答时用了 sort of 这个短语，加了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我们大概或者可能已经有安排了。
Susan 看到 Richard 犹豫不决，就采取了吸引 Marilyn 的策略，想以此来说服他们。我们接下来就听课文的最后一段对话。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Marilyn,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帽子设计师吗？他也去。快点吧，答应一块儿去吧。
Well, Marilyn?
那 Marilyn, 你说呢？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好吧，咱们就跟 Susan 和 Harry 一起去 party 吧，肯定很好玩，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就行。
Well, can you come?
怎么样，你们能来吗？
Sure.
能。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太棒了，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在大厅见。
要我说呀，这 Susan 可真够聪明的，眼看着 Richard 做不了主，就改变了主攻方向，而且呢还对 Marilyn 来个投其所好，专门提到那位帽子设计师 Hat Designer 也去，用时装来吸引女士，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啊。
Come on， 肖华，你别发感慨了，是不是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呀？
那正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我才会这么感叹呢。你看Richard 看来也是个好丈夫，他一听帽子设计师也去，也许太太会感兴趣，所以干脆让太太决定。他问太太 Well, Marilyn， 也就是 Marilyn 怎么样。
对，这个问句啊非常简单，只有两个词 Well, Marilyn。 要说全了，这句话应该是 Marilyn, what do you think？ 中文应该是 Marilyn, 你想去吗？从这个问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口语中经常可以有省略，用语气来表达，这在中英文都是一样的。
Richard 回答 Sure， 这也是美国人口语中经常出现的说法，意思是行，当然行，没问题。那要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说法呢，可以是 Certainly。 经常看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听众也许还能记得这个富翁家里那个管家的典型形象，那些管家呢是衣冠楚楚，脸上也不带任何表情。不过这管家呢可绝对不会说 sure， 而一定是略微带有英文口音的 certainly。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还有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听完之后，我们还要提出一些问题。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 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 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下面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然后给出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如果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基本答对了就行。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at a concert in a music hall. What did they plan to do after the concert? They plan to spend a romantic evening together. Why did they change their plan?Susan invited them to a party. Did they agree to go? Not at first, but eventually they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台湾星期三举行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庆典，庆祝中华民国诞辰107周年。庆典活动在台湾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活动包括军乐队的演奏、仪仗队展示的各种方阵，还有山地民族的民间舞蹈。总统蔡英文在演说中呼应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强调中国对台湾和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并弘扬台湾的民主以及它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与安全带来的正面影响。他说，面对威胁和挑战，台湾要沉着应对，化解压力，努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地区和平。蔡英文说，捍卫台湾主权和安全的最佳方式是让世界看到台湾变得不可或缺、不可取代。这是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以来的第三个双十节庆典，也正值台湾面临来自中国大陆越来越大的压力之际。在北京的强大引诱和压力下，在过去两年多来，台湾的五个邦交国宣布与北京建交。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星期的演说中对北京的行为予以谴责，称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重申，如果中国对美国最近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征收关税和其他措施进行报复，他将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税收。特朗普是在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在白宫一道宣布黑利将要辞职的消息时对媒体说这番话的。他还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当被问到是否准备好征收新关税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报复时，特朗普说，当然，绝对的。他还说，目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意味着他们已经进行了报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以贸易战加剧为由，下调了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中国公司已经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十几个港口持有相当大的股份。报道说，中国的中原海运港口、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还有青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在欧洲16个港口以及码头终端持股至少20%。其中，中原海运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集装箱港口持有100%的股份，掌握全面港口运营，并在比利时第二大港泽布吕赫集装箱码头持有85%的股份。其他中国公司拥有20%到51%的股权的港口分别在西班牙、摩洛哥、法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马耳他和比利时。中国公司在港口参股获取的越来越大的经营权引起欧盟国家担心，北京可能以后会将至少其中一些港口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称那是补给保障设施。另外，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修建了港口，随后增加了海军设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欧洲基础建设的大笔投资已经产生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上个月，前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已为他在纽约被控外国行贿案终于有了转机。检察官撤销了对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的各项指控，他被控的罪名是帮助何志平贿赂非洲官员。何志平的律师敦促纽约联邦法官允许他从联邦监狱中保释，但是审理此案的法官驳回了这个要求。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星期三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面前举行维护新闻自由的抗议，在林郑月娥讲话前退出会场。林郑月娥抵达立法会准备发表2018年的政策讲话时，这些议员在桌上摆放出捍卫新闻自由、停止打压记者的标语，并且呼喊口号，抗议香港政府此前拒绝向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续发工作签证。韩国一名高级官员说，首尔当局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对平壤当局的一系列制裁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几天来事态的发展引发国际关注。那么在孟宏伟的妻子召开记者会曝光消息之后，中共当局宣布孟宏伟因为收受贿赂涉嫌违法遭到国监委的调查。中国公安部也连夜召开会议发布声明，称这完全是孟一意孤行咎由自取的结果，相关调查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英明。曾经让中共自豪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他为何成了中共整治的对象？那么在国际媒体和中国公众的睽睽目光之下，中共将会如何来处理孟宏伟？参与制造709案导致无数维权律师消失的孟宏伟，如今自己也被消失，如何来解读中共体制下的这种混乱怪象？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现场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旅美时评人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魏金生先生，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您对国际刑警组织多年来有不少的了解和认识，也多次的到他们的总部去这个了解一些情况。那么这一次孟宏伟的案子，很多人说他是第一位在国际组织担任要职期间因为中共的这种反贪风暴而落马的第一位官员，您怎么看待孟宏伟他的被中共的这个抓捕被调查？
他可能是这中共的官员现在说没有贪腐的，很几乎没有吧，或者说很少。贪腐是个问题，但是他这回被抓肯定不是因为贪腐。公安部的那个常务会议上讲到了这个，一个是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是这么说的，叫一意孤行咎由自取。那就说这事儿是近期的，最近发生的很严重的事儿，对不对？惹怒了上边了。还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他们自己说，就是这次对他的抓捕非常及时，那就说这事儿是现在的事儿，不是五年前，像他们有的媒体说什么周永康什么的，跟那个我想没什么大关系，也不是什么不仅仅是贪腐的问题。那么可能是他最近有什么事情，跟习近平或者跟上层的什么人产生了冲突了，所以他们很紧急的把他给抓起来了。
夏教授，您也有同样的观感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中共这一次如此大胆的那么快速的就抓人了？
前面我也基本上同意老魏刚才说的啊，一个就是说肯定是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传言呢就是说参与了所谓推翻习近平的这个政变，这都是传言了啊。
对，
这个但是呢，我想有一点就是中共的官员现在都没有安全感。无论你是中央委员啊、候补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啊、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常委可能都没有安全感。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随意的来，比如说跨境抓人啊、连外国籍的公民都可以随便抓。那么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他可以这么随意的让他消失，大家感到很震惊。假如说是联合国秘书长由中国人来担任的话啊、那突然联合国秘书长没有打招呼就不见了，
就是
啊、然后说什么代表他辞职。现在那个很多机构都有这样一个规定，联合国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辞职必须在他就职期间，在那个就职所在的场所提出这个辞职才算有效。如果他回国期间回国探亲了看病了突然提出辞职，这种辞职是不被认可的。
为什么不被认可？
因为有可能回到所在国被所在国的一种权力或者势力所左右。
是，所以刚刚二位也都提到现在的中国官员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消失，这是很多人从孟宏伟的案子里面得到的一个很大的结论。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案子的一些发展确实也让人觉得非常的特别，特别是我们看到孟宏伟的妻子在法国召开记者会，也有人说他是这个中共官员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位有家人这么高调的来这个营救他的这个丈夫。那么我不晓得二位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也有人把孟宏伟案跟当年的王立军案来做一个对比。我想先请夏教授谈谈，您认为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异同？那么孟宏伟案子他的家人的处置方法处理方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有一个稍微类似的方面，就是当年王立军是逃往美领馆，
对，
而这个孟宏伟的妻子呢，直接向巴黎向这个外国记者开发布会，
嗯哼，
这个都是求助于西方，而不是求助于朝鲜或者越南或者俄罗斯，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他的倾向性。第二点呢，就是说过去王立军的事情他没有足够的充分准备，而这个孟宏伟看来事先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说一旦我有出什么事儿的话，我给你发一个什么信号，你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约定的方式来做。所以我相信孟宏伟的妻子不是自己个人做出的这个决策，而是说之前就跟孟宏伟有约定，如果我给你发一个比如说那个刀的那个照片，就意味着我遭受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布新闻。而且他的太太这次你注意到他的这个有一些语言让大家感到很震惊，他要追求正义啊，追求
真理，
真理啊，
还有历史的那个什么责任，
责任，
对，说了很多很高调的词，当然也有很多网友骂他了，说你丈夫以前参与了那么多这个绑架他人、除害他人的事儿、谋财害命的事儿都有，是吧？为什么你现在讲那么高调的话？但是你看看他这个太太有一点啊，虽然他没有暴露正面的形象，从背影上来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太太很年轻，
嗯，
可能不是原配。虽然有的人也说啊，他有68岁了、65岁了，我说不可能，因为他其中还提到了年幼的子女。最近又有信息报道说他有个孩子才5岁，如果他68岁就不太可能，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太太。这个年轻太太呢，说明他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比年龄大一点的人啊，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尤其是他住在巴黎，所以我想呢，他这次呢也是打算借助国际媒体的这种平台，等于也是给中共一个警示，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迫害我的丈夫，要把他置于死地的话，我们手中掌握着一些重要的材料，这个材料可能会曝光，所以这个过去你看有过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跑到美国，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的爆料，
对
吧？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有增料的人不爆啊，爆的人往往是没增料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倒是希望，如果要是讲中方不买他的账，继续的对这个他的丈夫进行迫害啊，怎么样？那他太太就有可能把一些猛料爆出来。
魏先生，在您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前，在这里我也想引述一下，这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纽约的一位律师，叫高光俊高律师。那么他在昨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共在处理孟宏伟事件上，这个手法太粗糙、太荒谬。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一旦要处理一个高官的时候，尽量要做到要他的所有家属都在控制之内，才能够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高光俊还说呢，这个当局本来是应该要把孟宏伟的太太也弄回国，这不是什么难事，结果现在却落得让他向法国警方来求助，还开记者会，这一点会搞得中国当局很被动。您怎么看？
这就我刚才想补充夏教授的，就是说经过以前的这些教训，现在这当官的也学聪明了，接受教训了，所以估计是孟宏伟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有危险了，所以事先已经做出一些安排了。那么他在国内往这边发的信号，有人估计说那可能不是他本人发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般人一抓起来，就是所有的通讯的手段都没有了，都被没收，这是肯定的。所以说，人们认为这可能是他的在国内的什么朋友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人给发出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也怀疑，就这个孟宏伟的这个妻子啊，他可能跟国内还是有一定联系。那么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现在要出来反抗了，选择反抗。也就是说，现在那些被抓的官员已经不是老老实实等着引颈受戮了，他们现在也是开始反抗了。这个我像夏教授刚才说的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官员也不是乖乖的等着等死了，他们也开始反抗。
所以
另外我要补充一点，
是现
在就是说高光俊的分析的是在常规下，如果这么有充足的时间，他会把他的家属全部控制住，或者等孟宏伟回国休假述职的时候再去处理他。可是这次等不及的原因是
着急，有急事，
有可能有些重大的事儿。
对对对，
这些重大的事儿，或者是跟习近平啊，跟那些高层机密相关，或者是就像老魏刚才提到的，他的一些做法 可能被官方看出来有一些他想脱离控制的迹象。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的话，有可能孟宏伟可以直接投靠
西方，他自己可能都不回来了。
对，
嗯哼嗯哼。
但是呢，他现在他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老婆是在国外，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你没办法强迫他回来。
嗯哼。
而且人家现在已经有警惕性了。就是不要一起回去，一起回去是一网打尽了。
嗯
嗯，
是您刚刚提到，二位也提到，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让中国当局这么急于要出手来处理孟宏伟的案子？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安部，刚刚我们也说了是连夜召开会议，并且发表声明，
对对对对，
而且在这个声明里，除了我们刚刚引述的这个这是他一意孤行、咎由自取的结果，我们看到中国公安部的公告里面还称，这是要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坚决维护习近平。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所以有很多人说这几句话其实恰恰就说明了这背后的原因，这不是一场反贪运动，而是一场政治上的一种角力。我不知道两位还有没有什么在这一方面您觉得要补充的？
说跟周永康有关系，那就是烟幕弹了，烟幕弹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周永康是什么时候？2013年的事儿了，对不对？现在这都2018年底了，所以说那个理由很牵强，应该是。刚才老夏讲的那个，就是有什么突发的严重的事情，但不得不紧急的处理，应该是这种情况。
嗯，
另外从官方刚才的文字来看，就是说公安部其实可能除了部长赵克志以外，其他人都完全不了解情况，在这之前。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公安部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重要的部门。
对。
官方如果说没有把握，他也不敢就是随意的就把一些消息散布出去。那个因为他孟宏伟在公安部排名是第三位啊，他如果要是提前就泄露了信息的话，很可能公安部的人也会帮他所以呢他这个可能是个消息是到最后传达了，已经给了结果了，底下的人只好赶快表态，因为这个时候不表态的话，恐怕其他人也会受到牵连，
受到波及。是，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指出孟宏伟涉嫌违法正接受调查，引发国际哗然，因为专制独裁集权中国这种做法已经在国际社会中严重损害自身名誉，所以此事件不太可能是一般的反贪腐调查，事件应该是极其严重，中国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拔掉孟宏伟。另外呢，这位署名1-O 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贪腐可以抓光所有官员，一个逃税可以抓光所有私企老板，一个寻衅滋事可以抓光所有访民和心有不满的屁民，剩下的都是顺民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卡卡的这位网友他也认为，孟的事件不是贪腐余毒，而是内斗激烈化的开始。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 Kutasef 的这位网友他说，王立军当年逃到美领馆还准备了一堆黑材料，孟宏伟身在法国，中共不放心啊，要先下手为强。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了，孟宏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证明中共的执法机关完全不在乎诚意正序，可以程序正义，可以任意修改执法程序来达到中共目的。有些人认为美国可以和中共达成有效的协议，促使中共拥抱宪政民主，实现市场经济，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共的专制独裁允许中共可以不顾及自己的诺言，不在乎真相，中共只要继续无视真相，他们就没有放弃抵抗。这点我想请教魏先生您的看法。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孟宏伟事件这个确确实实就是一场这个国际的大笑话，这让这个国际间再一次看清了这个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的这个真相。
嗯，对对，
您的看法呢？
这也确实是，我觉得这些网友的眼睛都看得挺清楚的，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个很大的丑闻，在国际社会上很大，而且很重要，就是西方很多人不习惯于中国那种无法无天的那种状况，他的思维跟不上，他们生活在这有法治的社会，他想象不到那什么情况。孟宏伟这个案子就等于是让他们直观的看到了共产党是怎么执法的，他什么都不顾，什么程序什么都没有，想抓你就把你抓起来了，而且抓的像有的网友说的人，他要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可能也抓了，也消失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抓，就是他消失了10天，一直到他老婆出来那个记者会了， 那边才赶快给一个回应。
所以您也同意，很多网友说，如果今天这个孟宏伟的妻子没有让事件曝光，这整件事可能还被捂着盖着，
这人就消失了，没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过去是在国内耍流氓，现在是在国际
上，在国际上开始，
而且中国自从这个经济指标上升啊，然后所谓大国这个崛起之后呢，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希望在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都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这一下恰恰把自己的这个本性暴露了，以后再想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可就难了。嗯
哼，这一点我就想请教我们的魏金生魏先生，再回到您啊，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您也多次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总部去访问，那么去了解有关的情况，特别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这个红通令，他们的背后的这个做法，还有动机，还有主要的目的。那么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连线的时候，我们北京记者叶斌也提到了这个公民力量组织现在希望能够促请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来重新审视在孟宏伟这个担任这个主席期间所有通过的这些红通令是不是有必要来重新的审视。我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到底国际刑警组织这些年来与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深厚，为什么会引来外界这么大的一个质疑和攻击呢？
其实在很早啊，二十多年以前他们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个有个中国局嘛，对不对？就是他不断的给这个组织总部提供那个提供资料，但是呢，过去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没那么广泛，可能就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吧，开始准备有一系列动作，想把国际刑警组织作为一个工具，不但是选他主席，不但是给了很多钱，而且实际上就是说。中国政府呢，从国际刑警组织的中国局那边也调了很多人到总部，所以他们对总部的业务有相当大程度的干预。嗯哼，即使没有孟宏伟了，那里边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就像孟宏伟这件事很重要一点，就是等于共产党要告诉所有这些官员，你不管在哪儿，你们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些中国的官员，他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他都得给共产党干活，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些人员到了这国际组织内呢，尤其是当了高级职位以后，都会对这个组织有很大的侵蚀，就像侵蚀美国政治一样。
夏教授，您的看法，特别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提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那么这些国际组织里面，是不是应该要进一步来了解在这里面担任要职的这些来自中国的官员，那么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您同不同意应该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它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具有权威性，它的那种制度啊、架构啊没有那么严密，它不像联合国的一个正式的机构，所以呢，它更多的是人们对共同规则的一种认可，就是国际上通常惯例的一种认可。所以呢，它的过去的这些年的这个功能主要是在协同各国家之间，在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跨国这个走私啊、贩毒这些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呢，它对如果有一些成员国啊，尤其是掌握了相当权力的成员国，如果要进行违规，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有没有这个纠错机制？有没有惩罚机制？有没有修补机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次也敲了警钟，还不光是国际刑警组织，其他各个国际组织将来都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排查，就类似于你看这次彭斯的这个报告演讲非常重要，他等于向西方世界提出了警示，就是中共有可能在各个方面进行渗透和控制，所以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应该进行这个自己的排查，看看哪些规则被中共掌控了一定权力之后做了一些扭曲这个是不能够被谅解的，也是不能够容许再继续这样下去。所以呢，我倒同意公民力量所说的，如果真的是国际刑警组织能够把孟宏伟就职期间所做的一些发的红通也好，或者其他的规定也好，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看看里边有没有违背他的基本规则，只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只符合中国统治集团利益的一些做法。这个呢，做完这样的调查，应该向公众有所交代。我觉得这种调查呢，可能要几个方面来结合，一个是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一个是联合国相关机构啊，美国的相关机构，还有呢，比如说国际记者 无边界啊，
记者无国界组织，
记者无国界组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参与，这样的话会取得广泛的公信力。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个必须呢让外界让公众了解更多的内情。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共产党打着贪污的旗号让国际刑警组织的头头失踪，是以为对中国渔民洗脑那一套对西方有用，还是根本不要国际形象？只是不论如何只敢这么猴急要让孟宏伟落马，一定不只是经济问题，是孟宏伟有大问题，问题被查处，还是中共有大问题得杀鸡儆猴，那就不知道了。另外呢，这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他说，孟宏伟被捕，中共以惯用的流氓土匪方式逮捕，如果不是别人老婆报警，中共可能不会承认孟宏伟很可能被失踪，人家好歹也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共如此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影响自己的国际声誉。习近平天天反腐，实际上就是清除异己，大搞集权，狗咬狗，孟宏伟也不值得同情。老话说出来，混总还是要来还的，今天你整人，明天别人整你，该。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贾许的这位网友他说，在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背景下，川普政府也不会像民主党那样搞人权外交，中共的暴力执政手段慢慢地从国内伸到国际，这反映了中共的中央和其产出的官僚都具有暴力倾向，国际各种组织应该从这件事上得到启发，来抵制共产党的渗透，丝毫不能够手软。署名叫 June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期间参与签发针对意见人士的红色通告，其中包括针对郭文贵的红通，而海航副总王健今年也是在孟任职的法国离奇死亡，现在孟被抓捕，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他和王岐山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另外再加上孟宏伟被传早年与胡温一起参与灭口班禅，掌握孟宏伟不仅可能掌握了王的把柄，也可能是抓住了团派的七寸，这显然有利于习，涉及高层权斗，说这仅仅是清除周永康余毒，是欲盖弥彰。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魏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二位啊。这个孟宏伟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公安系统担任了这么大的一个职位，他这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网络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程序正义这是必须要经过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于孟的这个落网或他的被捕啊，那么一点丝毫同情都没有，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到底孟宏伟在这些年里面他在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
他具体做什么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首先一点，他是公安部的当副部长当了很多年，公安部的做的很多的坏事，像刚才也有人提到说他这个参与了一些案件什么的。那么这些事情呢，也可以说，网友说他罪有应得，应该说的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他做了很多坏事，他是一个匪徒，那么他也应该享有一定的人权，应该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对待，不能随意的就像那么随意就失踪了，这样做法不对。另外呢，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讲的，还没那意思还没就是说，不仅仅对国际刑警组织要监督，我这些年观察所有的这种国际机构都违背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民主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政府官员和他们的行为都要受监督受检查，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谁去监督他呢？谁去检查他呢？所以为什么现在被共产党稍微一渗透，他们的行为都很失常，而且共产党渗透的绝不仅仅是国际刑警组织，包括联合国渗透的也非常厉害。我们在日内瓦每年跟他们斗的时候都知道，那经常连美国加在一起都斗不过人家，为什么？拿钱买吧，那什么非洲那小国，你以为他打撒币撒非洲，那也是有用的，一到联合国一投票，那些小国也都有一票，他们老占多数。所以很多这个组织它的规则可能都要修改，包括你像那个世贸组织也是，它就没办法保护这个正常的那个贸易，它没法保护，你耍个小花招就能绕过它。所以说很多国际组织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监督，当然国际刑警组织其实也有想要监督它的组织，据我所知一个是英国有一个组织是专门监督国际刑警组织的，因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作恶不仅仅是对中国，它多年来有很多事情了，对不对？很多故事，包括曾经还被纳粹掌握过， 成为纳粹的工具，所以他也有个组织来监督他。另外就是欧盟有一个他的相当于国际刑警的组织，而且规模也已经相当大了，可能比国际刑警组织稍微差一些。他们这两方面的监督，我想对国际刑警组织的行为形成一定的制约，这都是好事。
今晚我们的相关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魏金生先生还有夏野良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和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下次再会。